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14篇，这一篇是接续上一篇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开头那9个福。那上一篇信息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福了，那这一篇信息我们继续来看其余那8个福。那还没有来看以前呢，我们还是先听一听李弟兄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念。
第5章第2重点，半部国土的宪法。第1小点，论国土子民的性质。第1节我下面就不必替结束了，这就是经文了。但他看见这些群众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兄弟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恋属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恋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看见神。执照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诸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原来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
这里头一个福，他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这个诸天的国是绝对和我们的灵有关的。在这一章说到诸天的国的第一方面，他就讲到和我们的灵是相当的有关系，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在这个第3节，有一些的译本他们翻得很差，有的是说心思谦卑的人快乐了，或者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其实啊，这一节不是讲到虚心，也不是讲到心思谦卑，它不是讲到心，也不是讲到心思。这个主耶稣说到邻里贫穷的时候，很多的基督徒他并不领会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也不认识诸天的国是完全是一件与我们灵里面有关的事。假如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灵，对诸天的国这件事就了了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和我们的灵有关的。主耶稣在山上说话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听众的真实的光景，这些听众是加利利人，他们是充满了传统的宗教观念。你说诶，这个加利利人不是外邦人吗？不是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宗教以外的人吗？是没错，但是在这个约翰第4章啊，我们看见甚至连那个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她里面也是许多宗教的观念，她和主耶稣的谈话就暴露了这一点。那假如连这一个低阶层的妇人都充满了宗教观念，那那些加利利的渔夫一定也是充满了宗教观念。他们每年3次上耶路撒冷去过节，每一次至少停留1个礼拜。从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看见，这个加利利的渔夫啊，肯定不是虚空的器皿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、罗马人、希腊人都是充满的。犹太人是充满他们的传统宗教观念、圣经知识和律法教训，他们知道圣城、圣殿以及祭司侍奉的神圣体系，他们知道祭坛、祭物、节期、典章和规条，他们知道这一切，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外面的祝福。连这些站在主耶稣面前的犹太人，他们都充满了传统的观念，那希腊人和罗马人就更不用提了。 我们的主是以新王的身份来开始新的时代，随着新王的来临，神就开始了一个 新的经纶。神的新时代是与一个奇妙的人位有关的，就是说表号来说，这个新的经纶就是这个人。不要以为诸天的国是基督以外的一些什么东西，不是，诸天的国就是基督自己。没有王，没有那个 king， 我们就不会有国度，就不会有 kingdom。 没有基督，我们就不会有诸天的国。当法利赛人问主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的时候，主的回答是，看啊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这个主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就指明他自己就是国度，国度就在你们中间了。耶稣在哪里，国度也就在哪里，国度就是王自己。所以当我们得着王的时候，也就是得着国度了。当这个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施浸者约翰正在耶路撒冷以外的旷野尽职事，毫无疑问的，这四个人就被吸引到施浸者约翰那里去了。到了最后，他们遇见了主耶稣，并且在约旦河边得救了。主耶稣和这四个门徒一样，在约旦河里面受了浸，并且在那里受了膏。主耶稣受膏以后，接着有40天之久受试验。那40天对那四个新得救的门徒也是一种的试验，但是主耶稣是通过了那个试验的，但是门徒呢却是在这个试验里面失败了。他们忘记了在约旦河边得救的经历，而回到加利利的海边去谋生去。两个从事打鱼的工作，两个从事捕网的工作。他们回到加利利的海边去打鱼去捕网，这件事实就证明他们在受试验的事上被打败了。虽然他们是得救了，但是他们回到老旧的光景里面，所以他们就失败了。这个新王被引到旷野，在那里胜过了仇敌。在新王战胜了撒旦以后，他就来到加利利海边。他们呢，就是这个门徒们，一看见他，就叫这个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大吃一惊。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，主耶稣第二次的碰见他们。我们在前一篇的信息里面看见，这四个门徒第一次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是看见神的羔羊，但是第二次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是看见大光。主是大光，给他们恩典的眷临。圣经对这四个门徒的蒙召描写得非常的精简。彼得和安德烈正在打鱼，雅各和约翰正在捕网。忽然他们在40几天以前遇见的那一位，突然之间好像大光一样照耀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领悟这个就是40天以前他们所看见的那个神的羔羊，他们也就被吸引到这一位的里面。但是呢，这个神的羔羊这一次是照耀在他们身上，好像大光一样。当新王在他们身上照耀以后，就说来跟从我，那这四个门徒就跟从了主耶稣。最终这四个人也影响了别人来跟从主耶稣，并且群众也被吸引到主耶稣那里去。当主耶稣上到山顶以后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，这些人就成为内圈。这些内圈的人就是新王颁布宪法的直接听众。他所说的头一件事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你要认识这句话，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借许这个第四章第十七节，就是前面主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传讲。在哪里？主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在这个第五章一开头，他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在主第四章的传讲里面，他对付了要悔改，悔改是心思的问题，思想的问题。 好像在第四章他是说，你们必须要悔改，在你们的思想和心思里面有所改变，你们的心思需要有一个转变。毫无疑问的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在他们的悟性上、心思上都有一个真实的转变。现在他们在内圈里面做新王颁布宪法的时候的直接听众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思已经没有问题了，他们的思想已经改变过来了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这个转变我们的心思就是悔改，就使我们能够进入国度，国度也能够进入我们里面。我们的心思不能说是接受器，它也不是内实。这个接受器跟内实是我们的灵，那心思是什么呢？心思是门，接受器跟内实是我们的灵，我们的心思是我们的门，是带我们进到我们的灵那个内实的。第四章十七节主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就是心思转变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然后第五章第三节主就说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我们必须要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，这个转变过的心思就是悔改的心思，就是诸天的国皆已进入我们里面的门，这个国度进来就栽种到我们的灵里。国度是从我们的心思进来的，是经过我们心思那个门进来，而达到我们的灵那个接受器里面。接受国度、保住国度是我们的灵，不是我们的心思。所以我们的灵就是诸天之国的接受器和容器。所有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的传福音者，他们传的时候首先都是对付人的心思，然后对付完了心思以后再继续对付人的灵。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我们必须先对付人的心思，对付人的思路，这个就使人悔改，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有所转变。一个人一悔改，这个正确的传福音者就要请他祷告，并且呼求主名。那到这个时候就不是对付心思，乃是对付灵了。人运用灵祷告并且呼求主名以后，主就立刻进到他的灵里，主是经过他心思的门而达到他灵的接受器里面。这位经由我们的心思进到我们的灵里的主耶稣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王，国度是随着他来的。王进到人的灵里，意思就是国度也进到人的灵里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王和国度都留在人的灵里。今天在堕落的基督教的教训里面，很少有人指出进到我们灵里面的基督就是王带着国度。他进到你的灵，就是王跟国度一起进到你里面。现在在我们的灵里不光是有救主，也有王带着国度。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的重要性，那节说愿主与你们的灵同在。我们总是把这句话应用在生命的事上，也就是说主与我们的灵是在生命上同在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也需要看见，当我们说主耶稣是与我们的灵同在，那个意思就是国度与我们的灵同在。这位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救主和生命，他也是王带着国度。今天我们可以宣告说，在我的灵里有救主，有生命，并且也有王和国度。当我们悔改，心思转变，相信主耶稣是救主、生命和王带着国度的时候，他这位主耶稣就进到我们的灵里，栽种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现在在我们的灵里就有救主、有生命，还有王带着国度。我们借着心思的悔改，灵里的贫穷就把这位接受到我们的里面，就是接受到我们的灵里。我们远离神在堕落光景中行事为人的时候，我就充满了哲学和宗教，我不光是朝着这个错误的方向走，我也是充满了没有价值的观念和想法。当我听见福音的传讲，在我的心思里面就有转变， 我的心思改变了，但是呢，可能我的灵里面还充满许多哲学和宗教观念，所以我不光是需要在心思里面转变，还需要在灵里贫穷。在灵里贫穷就是倒空我们的灵，从我们这个人的深处敞开，舍去一切其他的东西，使主耶稣能够进到我们的灵里。他一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是以王的身份带着国度进来的。所以假如你是灵里贫穷的话，诸天的国就是你的。可能你的生活已经回转了，可能你现在是和主面对面了，但是你的灵如何呢？你的灵是向他敞开的，或者你的灵是充满许多其他的东西呢？你是不是仍然充满了哲学和宗教的观念呢？可能这个希腊人是充满了柏拉图的哲学，中国人呢，他们却充满了孔夫子的教训，犹太人呢，他们是充满了摩西的教训。假如我们要让王带着国度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必须要灵里贫穷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必须从我们这个人的深处敞开，并且丢弃一切充满我们的观念、意见和想法。当我们这样倒空我们的灵的时候，王带着国度就要进到我们里面，那么诸天的国就是我们的。请大家注意第三节那个动词，那个时态不是未来时，乃是现在。他不是说诸天的国将要是他们的，他乃是说诸天的国是他们的，不是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s shall be theirs， 是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s is theirs。 你从全人深处，就是从你的灵敞开并且舍去自己的东西，倒空你的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王这位赐生命的灵就要经过你悔改的心思的门，进到你的灵里，做你的王和国度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国度就在你里面，诸天的国就是你的。现在时，这个是叫做新约的救恩。但是今天堕落的基督教已经失去了这个。当你接受主耶稣，你有没有领悟到有一种的管制在你接受的时候进到你里面呢？这个管制就是国度的掌权。我们信主的时候不仅仅有了救主和生命，我们还有王，这位王从我们的灵里行使他的权柄。就是你今天才得救，你里面也已经有了这个国度了。虽然我是五十几年以前得救，但是我没有比刚得救的人多些什么，他们里面有这个国度，在我里面也有这个国度。是的，在我里面的那位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生命，但是他也是我们的王，带着国度。他是何等的丰富，何等的高超。因着我们已经把他接受到我们的灵里，所以诸天的国也就是我们的。王是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诸天的国也就在我们里面。国度今天是我们的，国度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。现在我们应该领会第三节的意思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一节改换这个代名词这样读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我们的。我们一旦领会这一节的意思，就知道这个国度说国度要虚悬到千年国，这种的教训是何等的错误。这一节的事不是将要事，乃是现在事。这个事字就证明诸天的国现在就是我们的。我们是何等有福，灵里贫穷的人是何等有福。我们若是灵里贫穷，诸天的国现在就是我们的。假如你将这个话接受到你里面，你就绝对不会依然故我。这一节胜过百篇信息。哈利路亚，诸天的国现在是我们的。我们真是有福且快乐的人， 真是富乐的人生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快乐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我们的。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下一节他说哀恸的人得安慰。当我们听见我们今天就是在诸天的国里，虽然我们应当十分的喜乐，但是在下面一节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哀恸，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说这个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快乐了，好像不太合逻辑，怎么又哀恸又快乐呢？但是我们假如用充满了王和国度的灵来祷告一段的时间，我们就会开始领会到，我们就会为着今天那种消极的局面来哀恸。世界的整个局面向着神的经纶都是消极的，撒旦、罪、己、黑暗和世界辖制了全地的人，神的荣耀受到羞辱，基督的名被欺绝，圣灵遭到阻扰，教会荒凉，己败坏，全世界都是邪恶的。在这种情形里面，我们怎能不哀恸呢？所以神要我们为着这种的局面，这种在我们周围的局面来哀恸。在这种神的荣耀受羞辱，基督被弃绝，圣灵遭到阻扰，教会荒凉，己败坏，全世界邪恶的光景里面，我们哀恸。今天因为国度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被内住的王所征服、约束并且管制。假如我们是在这种征服、约束、管制底下，再来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今天的世局，我们就会叹息哀恸。那这里说呢，这种的哀恸是一种的福分，因为主说哀恸的人必得安慰。假如我们是照着神和神的经纶来哀恸，那就必定会得着诸天之国来做赏赐，而受到安慰。我们会看见神属天的管制管理着一切消极的局面，虽然周围的情形是消极的，但是神在那里管理一切，所以我们就得着安慰。我是曾经许多次经历哀恸，因着哀恸而得着安慰。我们不要失望，我们必须哀恸，但是我们是一面哀恸，一面满了盼望。我们的王就要来临，仇敌就要被打败，这个地就要被基督收服，迟早我们要得着安慰。在主的恢复里面，我们看见那么多人寻求主和他的国度，这个岂不是也是一种的安慰吗？虽然周围的人都不寻求主，但是呢，有一半人他们是寻求主和他的国度，这个对我们也是一种的安慰。假如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邻里的哀恸，那你看见这么多人只关心主的国度，你就不能领悟这种的感觉是何等的甜美和安慰。但是你如果经历过邻里的哀恸，为着周围的环境来哀恸过，那你看见一些宝贝的爱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得着安慰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十分宝贝所有在主恢复里面的亲爱圣徒，所有的教会家同所有寻求的圣徒，对每一个哀恸的灵都是一种真正的安慰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幅，就是温柔的人承受地土。在这里这些经节的次序排列得非常有意义。首先我们要邻里贫穷，接受王带着国度并且来承装他，然后我们为着周围可怜的局面哀恸，而因此得着安慰。接着下来就说到温柔的人，第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承受地土，这个地土是指将来被征服的物质的世界。今天这块地是在撒旦统治下的属世的国，但是有一天主这位王他要来收服这个世界。在启示录11章15节说，世上的国要成为 我主和他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里面所说的世界，就是马太第五章第五节的地图。在马太五章五节，主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。第三节说邻里贫穷的人，第四节说哀恸的人，就是第五节说温柔的人。这三种人是一种的人。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不领会温柔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温柔的意思不光是温和的、谦卑的、柔顺的，温柔的意思就是不抵抗世人的反对，甘心忍受世人的反对。温柔的意思就是不征战、不抵抗。假如我们是温柔的，在今世甘心忍受世人的反对、抵抗，这样的话，来世我们就必定承受地土。这个就好像路加十九章十七、十九节，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八节所启示给我们的，那里都是说到要承受地土。今天谁去争，谁就获得地土。假如你不争，你就不会得到地土。这个就是有那么多的战争的原因。今天国与国互相征战，为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得着更多的地土。世人他们是靠争而获得地土，获得地土的。但是诸天的国是借着温柔而获得地土的。我们不需要争，我们只需要温柔。有一些青年人他们喊口号说要得地，但是得地的方法不是靠着喊口号、喊叫或者征战，乃是借着温柔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是争的人呢，还是温柔的人呢？假如你是要承受地土，你就必须要温柔。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收服这一块地，但是呢，当他被抓拿审问钉死在哥哥大的时候，他却是温柔的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反抗，在每一方面他都显出来他是温柔的，他是温柔到底。至终这个地的收服不是靠那些争的人，乃是靠那些温柔的人。几个礼拜以前，有一个反对的人告诉我们一位弟兄说，我们是要使你们销声匿迹，这个时间会证明谁会销声匿迹。争的人他们会销声匿迹，温柔的人他们不会销声匿迹，反而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。撒旦今天总是在争，争来争去，争这个争那个，但是主耶稣从来不争，反而他是温柔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经纶和人的经纶是相对的。假如你要获得地土，你就需要温柔。假如你没有得着地土，可能这个就指明你还不够温柔。青年人，你们在校园里面，你们必须要温柔。我们知道这个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。我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属天的语言，不是普通人能够了解的。主耶稣他不是说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获得地土，争的人必要得着地。千万我们不要说我们要争，我们要争取好叫我们得着地土，不要。我们必须要说让我们借着温柔来得着地。可能你以为温柔和这个得着物质的地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假如仔细的去思考思考一下，你就会看见温柔和外面物质的东西无关，没错，但是呢，却是与里面的东西，与我们这个人的琐事是有关的。好，讲完温柔以后，下面第四点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这是第六节里面主耶稣说的。这里的义，饥渴慕义的义，是指在行为上是对的，是没错的。这个义和我们里面的所事有关。我们从主告诉我们要饥渴慕义以得到饱足这件事上，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一点。 我们要领会这一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必须要也看第二十节。第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二十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在二十节告诉我们一个义，就是一个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。在第三节和第二十节，我们看见这个诸天的国的两方面。第三节的动词是现在时的，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之国现在是他们的，是现在时。二十节的动词呢，那是未来时的，就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将来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一面来说，诸天的国现在就是我们的了，那是三节；另一面，我们将来要得着诸天的国，那是二十节。假如我们邻里贫穷，诸天的国的实际今天就是我们的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需要进入诸天的国的实现里面。实际是今天我们可以拥有，实现是我们将来才可以得着的。我们要记住这个诸天的国的两方面，它的实际在今天的召会里面，它的实现在将来的千年国的属天的部分。假如我们真是邻里贫穷寻求基督的话，诸天的国的实际今天就是我们的，但是在千年国的时候，我们要将来进入诸天的国的实现里面。那我们要进入诸天的国的实现里面，二十节就说我们需要有超凡的义，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我们需要饥渴慕义来寻求这样的义，才能够进入这个诸天的国。假如我们是饥渴慕义的话，神就要把我们所寻求的义来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得到饱足。我们假如寻求这种超凡的义，就是超过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义，那神就要把这种的义赐给我们。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说，他说这个我们所得着的义不是从律法而得着的义，乃是因信基督的义。那个义就是这里所说的超凡的义。义的意思不仅仅是与神是对的，它也包括与人也是对的。这个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的水准相当低，因为啊，那个义是照着律法而有的，我们的义呢不是照着旧律法，乃是照着新律法。我们会看见这个新律法比这个旧律法要高得多了。旧律法说不可杀人，新律法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逃审判。就是从这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义必须在法利赛人的义更高的水平上。我们不仅仅不可以杀人，甚至不可以向弟兄动怒，所以这个义是比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这个更高的义，这个义是在最高的水平上的。我们天然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义的，这个内在主观的义必须是基督自己，只有基督才能够成全那个新的律法的要求。我年轻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就很失望，我就说我简直做不到这件事，我只好不干了。但是我越长大，我就越领悟得到我是能够做得到的，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做得到的生命，在我里面那位王带着国度，他做得到。但是这位王需要我们的合作，我们怎么合作呢？我们是用饥渴来合作，饥渴慕义。我们说，哦，主耶稣，我饥渴要你，主啊，我要被你充满。假如你是这样的饥渴的话，你就会得到饱足，你就会能够与王配合，也就能够成就这个新的律法的要求，成就这个更高水平的义。 第六节，饥渴慕义，那个义就是基督，这个义是超凡的义，是在最高水平上的义，只有基督才能够达到这个义，因为这个最高的义是基督产生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必须要寻求基督，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使我饥渴，使我对你自己有胃口，赐给我胃口，来寻求那个超凡的义，就是那个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。假如你是这样的寻求义，你就一定会得着饱足，你所寻求的你就会得着。你寻求那个超凡的义，就是那位活的基督，你得着的也就是基督。好，下面再下面一个福，就是怜悯人的蒙怜悯。第七节说，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义就是把人所应该给的给人，怜悯是把人所不应该得的来给人。为着诸天的国，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义，更是需要怜悯。蒙怜悯就是得到我们所不当得到的。假如我们怜悯别人，主就要怜悯我们，特别是要在他的审判台前来怜悯我们。义就是严格对待自己，我们对待自己必须是义的，我们不应该给自己有任何的借口，但是对别人呢，我们必须是怜悯的。假如我们殷勤地寻求超凡的义，最终我们就会显出对别人的怜悯。我们寻求的时候会发现，我们自己天然的人是软弱的，是很容易失败的。一个不领悟自己天然的人是怎么可怜的人，他就绝对不会去怜悯别人。别人失败或者跌倒的时候，他不能怜悯他们，反而会定罪他们。你定罪他们，原因是因为你不认识自己，你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和失败。假若你认识自己，那每当别人跌倒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也怜悯我的弟兄，我和我的弟兄都是软弱的器皿，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。主啊，就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还是要怜悯他。弟兄姊妹，假若你从来没有失败过，你就绝对不会去怜悯人。假若你在追求圣别和完全的事上是一直成功的，那别人跌倒的时候你就不会同情他，你总会定罪别人。但是假若你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软弱，并且犯了多少的错误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怜悯别人了。第七节有一个应许是为着我们的，这个应许就是怜悯人的必定蒙怜悯。今天假若你是毫无怜悯的审判你的弟兄，那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你就一定不蒙怜悯，因为你毫无怜悯的审判别人，基督也就要毫无怜悯的审判你。但是假若你怜悯的弟兄，主在他的审判台前就一定要怜悯你。所以这个国度的子民对待自己是应该严格，对待别人呢却应该富有怜悯。这个不是一件外面的事，这个是与我们里面的琐事有关的事。下面一点是清心的人看见神。第八节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看见神。义是对自己，怜悯是对别人，清心呢那是对神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是先讲到义，再讲到怜悯，然后再讲到清心。我们对自己需要严格，不容许任何的借口，我们对别人应该怜悯，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。我们对神就必须清心，在他以外一无所求。清心的赏赐就是必看见神，神就成为我们的赏赐。没有一种赏赐比神自己更大。当我们对自己严格公义，对别人怜悯，并且对神清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这个赏赐。清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目的专一，只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，荣耀神。这个是为着诸天的国。我们的灵是接受基督的器官，我们的心呢 是基督这个生命的种子生长的土地。我们首先是邻里贫穷，然后在这里我们是清心。为着诸天的国，我们需要邻里贫穷倒空，使我们能够接受基督。我们也需要心纯洁专一，好叫基督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毫无拦阻的长大。假如我们倾心寻求神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，看见神，得见神，这个是倾心的人的赏赐。这个福分是为着今天的，也是为着来世的。下面第九节，他说，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撒旦他是背叛者，他是一切背叛的煽动者，所以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没有和平。我们今天是为着诸天的国，是在他的属天的管制底下，所以在众人中间，我们必须是制造和平的人。在前面七个福里面，我们看见我们不应该是争的人，或者是制造麻烦的人，反而我们必须是制造和平的人，总是和别人和睦。假如我们是制造和平的人，我们就要被称为神的儿子。这个魔鬼的儿子他是制造麻烦的，神的儿子他是制造和平的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对神对人都制造和平。现在我们是神的种子，就需要跟随他来制造和平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被称为神的儿子。圣经说我们的父是平安的神，也就是和平的神，他有和平的生命，有和平的性情，我们是从他而生的。假如我们要成为制造和平的人，我们就必须要照着他神圣的性情，凭着他神圣的生命来行事为人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彰显他的生命和性情，也就得称为神的儿子。下面第十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今天整个世界都扼在那恶者里面，充满了不义，世界每一面都是不义的。假如我们是一般饥渴慕义的人，我们就要为义受逼迫。为了诸天之国的缘故，我们需要为着所寻求的义付上代价。假如我们是义的，我们就会受定罪，被反对，受逼迫。因着我们追求义，所以我们会遭受到各种的逼迫。许多的圣徒他们竭力追求义，结果他们得来的就是逼迫。在他们的环境中，事业里或者职业里有许多不义的事，他们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寻求公义的话，他们就会受到别人的逼迫。这一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在这里啊，这个诸天的国是，这个是也是现在时的，换句话说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的。假如我们出代价寻求义，诸天的国就要是我们的。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时期里，就是国度的时期里，来世我们要得着国度的实现做我们的赏赐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按照第二十节，就是我们的义要胜过这个法利赛人的义。在那里说，我们要在诸天的国里面，就需要有一个超凡的义，就是在最高水平上的义。要进入诸天的国的实现，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义。所以我们需要饥渴慕义，并且我们需要为义受逼迫。最后第十一节，新王说，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第十节的逼迫是为着义的缘故，因为我们寻求义，所以我们遭受逼迫。第十一节的逼迫是直接为着新王基督的缘故，因着我们跟从他，所以我们就被辱骂受逼迫，人就用各样的坏话来毁谤我们。我们为着诸天的国，凭着他的属灵的性质，照着他的属天的原则生活为人，我们这样做的话，就会遭受辱骂、逼迫和毁谤。这些辱骂、 逼迫和毁谤，许多都是从持守传统宗教观念的宗教人士来的。在诸天之国的初期，犹太的宗教徒曾经对使徒们行了这一切的事，今天也是一样。假如你真正是寻求基督，在基督教里面许多人会起来反对你，这个就是我们现今所受的苦。我们受辱骂，受逼迫，邪恶的谣言环绕着我们，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在意传统，只在意基督和圣经纯正的话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辱骂和逼迫就临到我们。在十二节，主耶稣向着那些为着他受逼迫的人说了一些鼓励的话，他说应当喜乐欢腾，因为你们在诸天之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这里就提起这个赏赐这个字，在前面都没有提出赏赐，在这里就提出赏赐，这个赏赐就是国度的赏赐。这里说你们在诸天之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原来在你们以前的申言者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这里第九福的赏赐指明前面八个福的结果也都是赏赐，所以九个福的结果都是赏赐，这个赏赐是大的，并且这个赏赐是在诸天之上的，是属天而不是属地的赏赐。